弟兄姊妹平安。在保罗的书信里，包括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你注意到有一个短语，在英文里面就是一个介词短语，就是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那这个字很重要。保罗的神学呀，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神学，一切都是在基督里。你看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圣经啊，二章六到十节，其中有四节都讲到在他里面，在基督里，在他里面，也就是在基督里啊，很重要的这个字。我盼望你读经的时候啊，要把这个字特别在下边画出来，每一个字，每一个在它里面都画出来，因为太重要了。第六节说到什么呢？就是遵他而行，也就是行走在他里边，或者简单的说，就是活在基督里。那给基督徒下定义怎么下呢？你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你就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对不对呀？你说我已经死了，死了是一个什么人呢？是安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呢，在基督里，遵他而行，就是行走在他里面，活在他里面。基督徒的定义就是一个活在基督里的人，一个已经这个离世的人，就是已经安息在基督里的人。我在我们教会讲到，已经讲了好多年了。这个我注意到以前的那些长辈啊，好像那些当时见面的时候，我已经八十几、九十几的这些长辈都已经安息在主里边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活着是活在基督里的人；如果你已经离世归主，你是一个安息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基督徒的定义。第七节说到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你要成长，你要根基扎下去，你要建造成一个生命大厦，也是在基督里完成的。那在第九节呢，又说到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要了解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在基督之外你是了解不了的。第十节又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这是上一次讲的内容。所以保罗的神学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在基督里的神学。所以呢，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在基督里，神伟大的救恩计划也是在基督里才完成的，才能成全。基督徒的生命呢，也是在基督里才能存活，才能成长。所以今天的经文呢，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些属基督的人呢，我们的肉体呀，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呀，都要在基督里才能够解决，才能够被处理掉，才能够被致死。然后呢，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就进入到我们里边。听我把今天的经文再读一遍啊。第十一节说到，你们在他里面，出现了在基督里啊，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在基督里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在基督里活过来了，又同我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鲁莱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如何仗着十字架夸胜。好，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看几点。第一点呢，有一个事实在我们每一个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身上发生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受了基督的隔离。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受那个人手或者肉身所受的隔离，但是我们受了基督的隔离。基督的隔离是什么隔离呢？基督的隔离就是十字架的隔离，就是每一个属主的人呢都有十字架的印记。好，第二点呢，我们要看一看，既然我们受了基督的隔离，我们就要与主同死同活。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另一个事实发生了，就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与基督的联合。注意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是一个与基督已经联合起来的人，你就是一个真基督徒，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在你的身上没有完成这样的联合，在他死的形状上，在他复活的形状上完成与基督的联合，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基督徒。然后呢，我们要看一看，要落实在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身上，我们如何能够仗着十字架夸胜。好，先看第一点啊，我们受了当受基督的隔离。要受基督的隔离。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这一节呢，实际上呢是接着上一次我们讲的二章的六到十节那个经文呢，它是在继续讲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与基督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也是对我们在他里边得了丰盛。刚才我们不是说的六章这个世界说，你们在他里边也得了丰盛。哎，要进一步解释，你们的丰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哎，所以保罗呢，在这个哥罗西书的二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是保罗呢要特别的讲我们生命丰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完成了与基督的联合。联合，注意他在这个地方把这个隔离呀、把洗礼呀、把埋葬啊、把复活呀，这几个是基督信仰中最重要的主题呀，连在了一起。哎，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信徒啊如何进入到一个丰盛的生命里边去，就是这样的啊。受了隔离，受了隔离。那这个地方呢，主要强调的呢，这个受隔离的行动已经发生了。我们每一个人，哎，都已经受了隔离，但是呢，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哎，不是在肉体身上所有的那个隔离，像旧约的那些犹太人呢，在肉身上有隔离，哎。但是我们所行的隔离呢，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但是呢，这个隔离已经确确实实的发生了，完成了。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里都有这个隔离的印记。你不要去找，你不要在自己身上去找，你看我哪儿受隔离了，不要去找。但是呢，你的生命里边是有这样的印记的。哎，你要意识到这一点，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哎，这个地方的隔离，你注意，不是这个人手所行的，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脱去就是剥落，哎，就是这个除去。我们说脱衣服也是用这个字啊，脱去旧人，这个树皮剥下来也是用这个字，然后除去污秽都用这个字，哎，都用这个字。肉体的情欲，哎，原文里就是肉和身体两个字啊。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们有些基督徒啊，有一些糊涂观念。什么糊涂观念呢？ 就是他的生命的事实经验上常常告诉他，哎呀，我这个里边我已经得救，重生得救，但是我怎么里边老是好像有一种力量拖着我去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是不是？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不愿意侍奉，哎，愿意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比如看手机啊，滑手机啊，看电脑啊，看这个什么短视频呢，就这些东西，哎，为什么我老是做这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哎，我想做的我反正做不了，但是他们就误解，是不是我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生命，一个救人的生命，一个救生命在里边？注意啊，一个基督徒里边有没有两个生命？有没有啊？有没有新生命和旧生命？旧生命在我里边，这个使我做一些我不想做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有没有旧生命啊？有啊，我们的经验中好像我们有一个两个生命在里边，但事实上，注意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六节讲的什么？知道我们的旧人，我们的旧生命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注意啊，我们的旧生命是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我里边没有旧生命和新生命两个生命，没有。哎，但是你说，那为什么我里边还老是有一些不蒙主喜悦的意念，或者是在我的生活里边有一些不蒙主喜悦的行动？为什么会是这样？注意啊，你的那个旧生命的残余啊，旧生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与基督同定了，但是呢，那个旧生命的那个残余啊，那个旧生命原来在你里边那个运作的方式啊，那样的一个原则呀，还留在你的这个生，你的这个，你这个人里边，哎，那这个原则呀，有时候常常的和你新生命的那个原则之间呢，有一种张力，所以呢，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呢？说到情欲与圣灵相争，有没有注意到那句话呀？圣灵与情欲相争，二者彼此相敌，哎，叫我们不能做我们所愿意做的事情。注意到，就是说在我们里边呢，还有两种的这种诠释，哎，两种的原则，两种的运作方式，哎，一种是旧生命的残余，不是一个生命本体。注意啊，那个生命本体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我以前这个旧生命的那个运作的原则和方式啊，还影响着我的生命。注意啊，那这个东西呢，怎么解决？也是要靠着我们的属灵操练，我们成圣的道路上啊，就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哥罗西书实际上一直在讲这个事情，在讲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那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一种旧的生命原则，已经旧生命的那个运作方式，哎，还残留在我的里边，跟我的新生命的那个原则，跟我的新生命的原则彼此相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讲到，哎，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就是说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是七章他就讲到我里边好像有一个律，哎，有两个律在征战，哎，一个律是神的律，哎，心里的律，神的律，另外一个律是在肉体中的律，哎，征战，哎，让他不能做他愿意做的事情，不能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当你想去读经祷告的时候，里边有一个律，哎，支配你，让去打开手机去滑起手机来了，一滑滑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你读经祷告的时间就给你夺走了，哎，就是这样，哎，当你想去服侍，哎，教会参与侍奉的时候，就把你的时间用其他的方式夺取了，哎，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使我不能做我愿意做的事情，两个律。但是呢，注意啊，不是两个生命，是不是两个生命体？注意啊，不是一个旧生命，一个新生命。如果你要这样说的话，你有两个生命，还有一个旧生命。我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还有一个旧生命，还有一个新生命。那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我的重生不彻底，意味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身上没有彻底实现。所以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我们是有不是两个生命，而是两种运作模式，两种原则在我里边，彼此有冲突。那这个时候保罗给我们说的是什么？你要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工作。顺服圣灵的时候啊，另外一个律就不起作用了。所以是这样的啊。所以呢，这个肉体情欲就是我们旧生命的原则。肉体就是一切情欲都是从这个肉体中发出来的。要除去这种肉体的情欲呢，你在用人手所行的割礼不起作用，必须借着基督的割礼才能够完成。基督的割礼呢，实际上就是圣灵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所做成的工作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5:24说，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别的没办法，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罗马书这个6:5-7也说，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注意保罗特别讲的联合啊，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我的旧生命已经与基督同死啊，同定在十字架上。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联合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受了肉体的隔离，受了这个不是这个人手所行的隔离，受了基督的隔离，然后呢，我们就完成了与基督的联合，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旧生命死了，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新生命进入到我们里边来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生命主权发生了转移，以前我是在罪的权势之下，我是活在旧人里边，但今天呢，这个我的生命主权已经从罪的权势之下，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转移到主耶稣的主权之下，所以我不再是罪的奴仆。如果今天我们还没有完成这种主权的转移，你就常常的会活在罪中。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完成这个主权的转移。就是这样。12说，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这一节说的是这个洗礼的象征意义啊，因信而有的洗礼象征着受洗的人呢，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的洗礼呀，不是在水里泡一下就完了，它的意义很清楚，神学意义很深刻，就是当我进到水中的时候，我与基督一同埋葬了，我与基督一同埋葬。当我从水中出来的时候，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你必须，我的意思这样强调呢，是你必须对自己的洗礼呀，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今天好多这个受洗的弟兄姊妹，在受洗的那个时间里边，大概还没有这样的信心，没有这样的了解，不要紧。但是呢，我们要对洗礼要有一个新的认识。当我浸在水中的时候，我与基督一同死了，我的那个旧生命与基督一同死了，这是一种联合。当我从水中出来的时候，我与基督一同复活了，这又是一种联合。那这种联合的真实性决定了我们生命的真实性， 决定了我们和基督关系的真实性。如果你是一个已经完成了与基督同死同活的人，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完成这样的联合，你说我只是与基督一同复活了，但是你没有经历与基督的同死，哎，你的旧生命还是你的主人，那个状况就不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的状况啊。所以保罗他的一贯思想就是这种，要同死同活，完成与基督的联合。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罗马书第六章的经文啊。所以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是完成联合了。对于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洗礼宣告了他与基督的同死同活，洗礼宣告了他与基督联合的真实性，就是这样啊。下面一同埋葬，哎，这都是罗马书第六章出现过的。一同复活，这个也是圣经中很重要的真理，以弗所书第二章六节都讲到啊。所以呢，根据加拉太书这个三章二十六、二十八节，这个洗礼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这个象征，象征着受洗归入基督的教会，归入基督的身体。今天一个很可悲的状况就是，好多的人呢，来到教会也受洗了，受洗之后呢，你就找不到这些人了。他们像细胞一样飘到基督身体的外边去了。那这样的洗礼不是圣经里的洗礼。圣经的洗礼不但完成与基督的联合，还要完成进入基督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况。所以你受洗是归入基督的身体，归入教会，成为教会的一个肢体，与其他肢体一起构成了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部分。这很重要啊，这是保罗书信中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一呢，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说的那个一主一心一体的那个一，哎，归入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身体，都归入一个身体了，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这样洗礼呢才比较完整了，很重要的真理啊。所以这一节经文的下半节呀，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强调了这个信心的这个关键作用。受洗者因为信，信什么呢？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基督从死里复活是神大能的彰显，我信这个，就因着这样的信呢，借着洗礼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信心是基础，我信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那我也信我从基督同死同活，哎，完成了这个生命的更新。所以信徒如今所得的不再是外边的宗教记号，不是这个像犹太人那样的一个肉身的隔离，人手所行的隔离，而是里边所有的一种完全的属灵的更新。好，那这两节经文呢，叫我们看见了这个基督徒受了基督的隔离，以及与基督同死同活的真实性，同时也叫我们知道这个属灵操练的必要性啊。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我们会发现，我们虽然已经受了基督的隔离呢，也就是圣灵借着十字架所完成的这个致死肉体情欲的隔离啊，但是呢，我们的旧人呢，我们的旧生命啊，旧性情啊，属肉体的情欲啊，还会影响我们新生命的这个成长，哎， 使我们不能做这个讨主喜悦的事情。我们里边呢，好像有时候那个己呀，本来已经钉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有时候还非常的强大。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原则呀，那个运作方式啊，还在我们里边产生影响。哎，但是呢，我们要操练，像保罗所说的，要顺服圣灵。哎，顺服圣灵，你说我怎么顺服圣灵啊？顺服圣灵就是顺服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哎，当我们看见神命令我们做这种事情，这个件事情的时候，我就顺服的去做。只要我们顺服的去做，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一定是蒙主喜悦的生命。哎，这个有时候顺服起来真的不太容易啊。这个我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好多次。这个圣经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呢？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你看看今天的基督徒啊，这个我们的光阴呢，常常被一些生命中最没有意义的东西来占据了。比如刚才我说，基督徒现在也是把很多的时间用在这个看手机上啊，是吧？这个一打开手机，这个一滑，半个小时就过去了。但是你要让一个基督徒祷告半个小时，难不难呢？我这不是胡诌啊，我是在问我们中间就是能够持续祷告半个小时的有多少？有没有？不要举手，不要，不，这不是胡诌，哎，但是持续滑手机半个小时的有没有？容易不容易啊？很容易，对不对？这个只要拿着手机一进厕所，坐在那儿，这个两条腿都坐麻了，还不想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有这样的事情，但是有几个人坐在厕所里，你读经你能读半个小时的？没有。哎，我不是说你要坐厕所里读经啊，你最好是有一个好的时间去读神的话语。哎，这就是属灵操练，这就是经历那个十字架，致死救人，致死肉体情欲的那样的一个工作。哎，实际上当我们说想顺服圣灵的时候呢，就是顺服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来结果子。哎，圣灵所结的果子，前面保罗讲到肉体的情欲，属情欲的事情都是那些坏的，淫乱啊，争竞啊，是吧，这个贪婪啊。哎，那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美不美啊？美不美？但是有一次有一位弟兄就问我，他说，王牧师啊，他说我怎么就感受不到我里面有圣灵的果子呢？我说你这种话问的，我说也是很可怕的事情啊。我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啊？他说我当然重生得救，我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的主，我愿意顺服他。我说你如果愿意顺服他的话，哎，你要按着主的命令去做，哎，不断的降服在主的命令之下，圣灵的果子啊就慢慢结出来了。哎，圣灵的果子也不是一下子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人，我一看，哎，跟他在一起就觉得他身上的这个圣灵的果子真丰富啊，真丰满呐，哎，但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注意啊，这一点啊非常重要。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你不要说圣灵啊降临，上帝圣灵不是降临了，圣灵已经降临，圣灵已经内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生命中了，他已经开始在你的生命中这个来结果子了。也就是说，当我重生得救的时候啊，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已经在我里边了，已经在我里边了。哎，那属灵操练是什么意思呢？属灵操练就是你要允许，你要愿意让圣灵在你里边所结的果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甘甜。就像我们现在到了春天，到马上到了夏天，你的桃树已经开花，已经结果了。有几个人现在已经开始摘桃子吃的？ 有没有啊？有没有一开花一结果，我们那个生命季刊后院现在种了一些桃树啊，我注意到那些桃子已经结出来了，像小豌豆那么大。我不会愚蠢到现在就摘下来吃，对不对？那是不是桃子啊？是不是啊？是桃子啊，但是能吃不能吃啊？为什么不能吃？因为它还不成熟，不成熟，它还需要阳光，还需要雨水，还需要照顾它，不要让它生有这个病虫害。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啊。你现在重生得救之后呢，你里边已经有了圣灵的果子，哎，但是呢，你需要有养分，你需要有雨水，哎，有阳光，哎，甚至还需要遇到病虫害。我们的生命会遇到这种异端的搅扰，会遇到错谬教训的影响，会遇到生活环境给我们带来的艰难，会不会啊？也会，不要紧。降服在圣灵的这个引导之下，哎，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大能，不断的致死我们的那个肉体和肉体情欲，哎，所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的影响，你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啊，就会越来越成熟，哎，越来越美好。到了秋天的时候，哎，经过夏天，夏天的这个阳光，夏天的风雨，哎，经过这个消灭病虫害，哎，秋天。你的这个果子就成熟了，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如果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圣灵的果子已经在你里边了，你允许他这个得着神话语的喂养，得着祷告的这个滋润，得着这个侍奉的影响，所以你的生命的果子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美好。但是呢，基础是你要重生得救，你要与基督建立起那种真正的同死同活的这种联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生命关系。因此呢，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们都是受过基督割礼的人，也就是说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有十字架的印记在我们的身上，哎，我们有基督的割礼的记号，也就是经过十字架至死救人的人，我的救人已经与基督同定了，哎，我里边的新生命需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哎，操练，哎，每一件事情上操练自己，哎，属灵上要有追求，哎，不能有懒惰，哎，愿意读经，愿意祷告。如果以前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哎，基督徒要常常的悔改，哎，要不断的悔改，因为悔改是我们能够与神恢复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悔改，而且呢，你的操练要很真实。进入2026年，要为自己制定一个，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为自己制定一个读经和祷告的计划。哎，这个来操练遵行，哎，活在基督里就是要操练遵行。这样呢，生命就在成长。如果你真的这样操练的时候啊，这个你年初是这个样子，到年底的时候啊，你都有可能不认识自己了。年初的时候你是还不是一个很愿意读经祷告的人，但是如果你一直操练，哎，顺服圣灵的引导，到年底呢，你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变化这么大呀？我怎么这个这么爱读经，这么爱祷告啊？你说不定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哎，这个变化就是这样。所以呢，要完成，要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哎，受了基督的隔离，知道我们已经完成了与基督同死同活的这种生命的联合，哎，然后呢，顺服圣灵的引导，生命就会不一样。好，第13到15节呢，我们就是要再讲一讲与基督的同死同活啊！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节经文呢，照着原来的顺序，应该是什么样呢？你们在自己的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 原是死的，原是死的，神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赦免了你们的一切过犯。这是原来的顺序啊。理解这一节经文呢，可以和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的这个一节这个一起对照着读啊。以弗所书二章一节说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哎，第五节说到，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以呢，读哥罗西书呢，要和以弗所书对照着阅读，对照着阅读。未受割礼的身体，哎，也就是说，这个在我们的肉体上没有与神立约的记号。旧约的那些百姓要受割礼，因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在我们新约时代的圣徒啊，已经不需要再有那样的肉体上立约的记号，但是呢，我们生命中要有一个与神立约的记号，那就是要受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然后呢，说到一同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哎，活过来就是对我们以前是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原是死的。那这个活过来呢，就是对以前那个死的状况的一个彻底的否定，啊，彻底的否定。要注意啊，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而且呢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注意啊。所以信徒如今所得的不是外边的那种宗教印记，而是一种属灵更新。这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哎，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七节所讲的话。下边第十四节，注意很重要的一节经文啊，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神在赦免的同时啊，注意，也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这个字句呢，这个字在这儿很有意思啊。它是亲手所写的这个债务文书，你欠别人的债。有没有欠债的经历啊？有欠债的经历啊！你把这个，你写了一个，写了一个欠债的这样的一个说明，而且呢，你在上边签上了你的名字，哎，这就是字据啊，是欠债证明，就是法律上的这个控告文件，就是某某欠我的债，哎，上面有他的签名，哎，那这个字呢，就是一个人欠债的一个正式记录，就是这样。如果你有欠债的经历，你大概非常能体会这一点。那保罗在这个地方呢，你注意啊，他是从两个角度，从这个法律的角度和救赎的角度，既使用法律的语言、律法的语言，也使用救赎的语言来描述什么呢？来描述基督徒，哎，这个在基督的十字架工作中所承受的一个结果，哎，也是基督十字架所工作的一个彻底性。基督的十字架呀，做工是非常的彻底的，哎。而且呢，你注意这个地方，十字架呀，把我们欠债的证据钉在十字架上了，哎。那同时呢，也让我们能够产生信心，相信呢，我们的这个债务啊，已经被解除，被解除。所以十字架这个总是常常有这个双重的这个功用，哎。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十字架双重钉死的功用呢？注意啊，如果单单钉死世界呢，不钉死我，那我呢 还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世界常常对我能产生各种各样的诱惑啊。那如果不但定时世界也把我给定死了，这样呢我和世界的关系啊就彻底被了断了，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世俗的这种影响力对我不产生作用了，因为我也已经被定死了，我的那个旧我，我的那个愿意和世界同流合污的旧我已经被定死。现在呢也是我欠债的证据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这个不相信，注意啊，你这个欠了债之后，如果说有人已经替你还清了这笔债，你必须相信这个事实。如果你不相信这个事实的话，那个债务呢还是要由你自己来偿还。所以呢那个不信的那个恶心呢也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不但那个欠债的证明被钉死，不信的那些东西也要被钉死，双重钉死。所以他很彻底，因为我们这些人呢罪孽深重，这个罪债确凿，就是这样很清楚，证明我们都是罪人，是恶人，是死人。然而神呢却对我们有赦罪之恩，将我们的欠债的证据呀，我欠了债上面有我签名啊，这个证据就很确凿啊，来控告我们的证据啊，然后从我们眼前撤去啊，钉在十字架上啊。那这个说法呢，如果你要用两个比喻看呢就比较容易了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欠条啊，就是如果你现在有欠债的这样的一个贷款，你贷了30万、50万要买房子，哎，你还起来很困难，你现在你觉得我没有能力偿还，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有个人替你还了，哎，你到银行一看，银行有一个板，木板啊或者什么的，上面钉着你的这个欠条，哎，你的欠条已经被钉在上边，就说明有人已经替你还了债了。这个时候呢你就再也没有债务了，哎，你欠下一笔大债无法偿还，天天被别人催债，哎，但是呢有一个人替你还清了债务，把欠条钉在那个墙上，你一看啊，我的债已经还清了，有人替我还了，哎，这就是把那个字据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种一个形象的一个托法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把我们一切的罪债啊，你的罪债，我的罪债，所有的罪债都钉在十字架上了，哎，而且呢因为他钉上，所以呢神就永远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现在是不是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的罪债是你自己偿还不了的，最终呢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是自己偿还不了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耶稣基督替你偿还罪债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经历的话啊，到最后呢站在神的审判台前，你要自己去偿还罪债。那怎么偿还呢？最终呢就是下到这个落在这个永远的审判、永远的刑罚里边去了，因为你偿还不了，哎，除非你说耶稣已经替我偿还了，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说耶稣已经替我偿还了，那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自己再偿还，哎。那第二个比喻呢，就是在法庭上，哎，你欠债已经被人告到法庭上了，一个人站在神的审判台前，有字据，因为有那个债权的那个说明书，有你的签字，哎，有字据控告他有罪，哎，耶稣站出来说，这些罪我已经替他承担了，我已经替他承担了。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份控告这个人的那个罪行的那个文件呢，也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因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作为，但是你必须相信耶稣为你成就的这件事情，你说我不信，你不信，那你就要自己承担这个责任， 如果你相信，你就被宣告为已经父亲，这就是因信称义的意思。这是一个法庭上的一个比喻啊。当好你的债务已经有另外一个人替你偿付了，你不需要再承担你的债务，但是呢你要相信那个人已经替你承担了债务，所以呢你的罪债已经付清，你已经被赦免，就是这样。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啊，就是这就是撤去的意思，撤去了，把撤去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自担当我们在神律法前的一切罪债，照着神的律法，我这个也是罪，那个也是罪，我的罪债很清楚，没有办法这个去逃避的，而且呢，每一样罪债上面我都签了字，偷东西，我下边我签上字了，我偷了，或者是又做了什么污秽的事情，我签字，我做了这些，你跑不了的，罪证确凿，但是呢，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你还清了这一切的罪债，你只要相信他是你的救主，是你生命的主，愿意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神就称你为义，赦免你一切的罪，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就因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因着这个定罪的这个字句被涂抹、被撤去、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再活在审判和定罪之下了。这就是这些经文的意思啊。十五节说到，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这些经文呢，这个讲到这个掳来这个字，描述的是神的另外一个作为。掳来就是指这个得胜者解除了失败者的武装，这个对象是什么呢？执政的、掌权的那些灵界的权势，魔鬼撒旦的权势，那些对抗神的灵界权势，神就把他们掳来，公开示众，宣告他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而有的这个得胜。当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一切的那些与神为敌的权势啊，都被掳来了，因为基督已经得胜，这就像这个我们打仗的时候，胜利的一方把那个俘虏抓过来让大家看，这是我们胜利的证据，这些俘虏，就是这是神借着十字架得胜的证据。下边说，就仗着十字架夸胜，仗着十字架也可以译作仗着基督，总而言之呢，就是仗着钉十字架的基督夸胜。下边我们要看一看这个如何夸胜，基督徒如何夸。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同活的人，要知道这个联合的真实性啊，联合的真实性。然后呢，我们就有了属灵追求、属灵操练的这样的一个起点了，起点，我们也相信神已经涂抹了我们的过犯，已经把字句，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攻击我们的字句，已经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我们自己要知道，我的罪债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就不再活在罪的权势之下。罪债被撤去，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不是。我们要操练过圣洁的生活，追求圣洁生活，过在基督的这个复活里边所有的新生命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命的样式。注意这个福音呢，基督的福音不是改善我们的旧生命。我有一个旧生命，我就改装一下、改善一下，买了一个房子很旧，把它 remodel 一下，不是这样的。生命不是这样的，生命不是改造，生命不是装修，生命是彻底的更新，彻底更新，旧的致死，新的复活，是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我们靠着圣灵的引导，使我们的生命丰盛美好，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对我们基督徒的属灵操练很重要，属灵成长很重要。知道我们已经与基督同定，完成了这个联合，知道新生命在里边，知道如何的活出这样的新生命来，愿主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为我们带来了一个与主基督生命联合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方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不但是与基督完成联合，也能够活出这种联合所带出的生命状况。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